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大法，我丈夫严重脑梗康复》，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7日。2020年10月份，我被肩周炎折磨得痛苦不堪。由于丈夫做生意欠了很多钱，在精神压力下得了脑梗，生活正处于绝望之时，我偶遇同修，在他的劝说下，我又重新走入大法中修炼。现在知道是师父恩赐的机缘。学法后，我本性的一面觉醒了，如饥似渴地看书学法。丈夫因害怕遭邪党迫害，百般阻拦，可我不为所动。12月的一天，我正在看各地讲法，丈夫回来看见就来气了，不让我看。那时争斗心很强，根本就不服他。他越说越来气，就过来抢书。我俩扯起来，结果将书撕成两半。我哭着对他说，你对大法犯罪了。过后我非常自责，不和他争就不会这样了，自己没做好。没过几天，丈夫就二次脑梗发病了。以前他有病我就害怕，这次我不害怕了，因为我有师父了，有大法了。医生说他双侧大面积脑梗，人很危险，让我有心理准备。我知道人各有命，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在师父保护下，第二天我丈夫苏醒过来了，但意识不清，全身肢体不会动，没有语言功能，没有吞咽功能，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晚上，他意识开始恢复，能认识我了，想要起来，但右侧肢体没知觉，左侧肢体会动。到下半夜，他就真的起来了，站了一会儿。第三天，他就能站起来了。我扶他走了几步，这样扶着他走，一天比一天强了。大夫都感到惊奇，说他恢复得太快了。当时我白天晚上都不能离开医院，不能练功学法，脚肿的用手一按一个坑，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精神头十足，走路生风。我心里和师父说，这里不能学法，我要快点回家。结果半个月就出院了。回家后，我练功几天，腿就好了。开始，丈夫没有吞咽功能，只能吃流食，每次喂饭，我要站着一勺一勺的喂，吃一次饭就要1小时左右，期间还要往外喷几次。严重时，我还要擦洗或换洗。由于他身体两侧都不会动，身体无力，什么都不懂，换尿裤时我要把它翻过来，铺好以后再翻过去。开始不会护理，总尿床，每天不知要换洗多少次，慢慢的能掌握好了。因为所有事情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做，每天忙的对我来说，听法就是休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我和他一起听师父讲法，那时心态特别纯净，一点也没觉得苦，只想要好好修自己。晚上我自己学法，但老犯困，那时就有一念想把法装入脑中，于是用法要求自己。于是我开始背法。在这次他病之前，我刚开始背，我想 那就接着背，一看正好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打出去的能量在你身体周围的人都会受益。佛家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不但要修己，还要普度众生，别人会跟着受益，能给别人无意中调整身体、治病等等。我知道了，是师父启悟我，我修好了，他也会在大法中受益的，是鼓励我坚定修炼的心。一个多月后，丈夫就能自己走了，也能自己吃饭了，往外喷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但大小便不知道，口水一直流个不停，到处吐，到处摸，到处擦。开始我真的受不了，天天给他洗澡，都是人的观念，嫌弃有味儿，嫌脏，心里老是不平衡，和他说话也没好气，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及挡门话都暴露出来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是张嘴就是怨气，满身挡门话习气都没有意识到，遇到矛盾守不住心性。随着被罚，明白了，这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力，是修炼提高的好事。于是我转变观念，把天天给他洗澡当作是磨练我的意志力，把擦口水当作是吃苦消罪业，以苦为乐。只有自己做好，周围的亲人才会看到大法的美好。随着我对法理解的越多，执着心也随之放淡了，他的口水也越来越少了，意识从分不清东西到现在都能认清了，也能听明白简单的事情道理了。这都是大法带给他的福报，才会好得这么快。丈夫虽然能走，但行动迟缓，一步一挪很费劲。他流口水，不能戴口罩，可是疫情中他从没感染过，一直到现在他都很好。2024年7月的一天，他指着肚子让我看，我一看是鼓出来一个大包。我问他疼吗？他点头。我说，那就听法吧。他不高兴了。我知道听法就会好，有时就给他念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他让我看了好几次，我查了一下，是小肠疝气的症状。我和同修 B 交流，他建议我去给他治。我向内找自己，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他了，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我还有求他病好的心。于是我把心放下，让他自己决定。我说了三种方法：一，上医院治，要遭罪，但不能根除；二，去按摩，那个按摩师说能治，但要一个疗程10天，还要看按摩情况才能确定能不能治好。三，听师父讲法就会根除。这三个方法让他自己选，自己做决定。他听后告诉我，要听法。他虽然不能说话，但能发出点声了，口型我看到了。我激动地问，真的吗？你再确定一下，选哪个？他明确告诉我听法，我为他选择大法而高兴。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天天早上给他听师父讲法，白天在听易师恩等真相故事。那个包原来比鸡蛋大点，现在基本上看不出来了。丈夫的智商明显在恢复，可以发出点声音了，能自己对事情做出选择，可以告诉我要剪头，要刮胡子等一些事情。因为以前长时间看手机，眼睛里长了一块黄色斑块， 把眼珠都遮挡了一部分，现在眼睛都好了，白眼人清澈光亮。他以前有脉管炎，脚趾都是黑紫色的，因为血脉不通，脚趾里面都是脓血，他都不让我碰。现在只有左脚的脚趾还有点淡紫色，右脚都好了。还有牛皮癣，原来发病时头身上都是掉皮屑，现在只有后背一块和脑袋上有一点，越来越少了。这些都是他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情况。感恩师尊唤醒了我沉睡的神性，把一个自命清高、满身变异观念、无神论思维的我，不断的洗涤，成为做事先想别人，遇到矛盾先找自己，重德行善，知道敬神佛的修炼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的神奇超常》，作者中国大陆的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7日。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是师父的浩荡佛恩、慈悲救度、一路的保护，才走到了今天。弟子万分感恩师父。这里和大家分享从我走上大法修炼的路，见证大法神奇超常的几件事。我走入修炼是受丈夫的影响，这就得说一下对我丈夫影响很大的一位大学老师。80年代初，我丈夫的这位大学老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因为心脏停跳2到3分钟在和平医院抢救。抢救的过程极为凶险，和平医院的专家会诊给下了病危通知书，幸运的是人最后还是被抢救过来了，只是以后只能长期卧床静养，干不了任何重活。当时这位老师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正值中青年最好的时光，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在43岁就办理病退，这对本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老师还有2个年幼的孩子。我丈夫是个热心肠，听说这位老师的情况后，就经常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以缓解他们家的生活压力。后来我丈夫去哈尔滨深造，时隔半年多后，我丈夫去探望这位老师时，令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师正在搬着煤气罐上楼。是什么灵丹妙药治好了老师的病啊？丈夫得到的答案是法轮功，一个很陌生的名词，一种气功，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怎么会相信气功了呢？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曾经把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现象称为人体科学，并投入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和研究。当时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试图遏制气功的传播。钱学森上书中央，表明对特异功能与气功的支持。由于他两弹元勋的特殊位置，直接影响了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最终回复意见，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个回复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个包容的态度也使得广大老百姓有了通过气功锻炼重获健康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位老师想着， 既然自己的病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也许气功能改变呢？要知道，我丈夫的这位大学老师是50年代从哈军宫毕业的，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又在部队院校工作了10多年，谁想轻易说动他是不可能的。但就是这么一个不可能相信气功的人，因为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开始接触这个以前不曾触碰的领域。他抱着尝试的态度，买了很多气功书，也练习了各种气功，可是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直到1994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在石家庄开办讲座，这位老师非常有幸参加了师傅的讲法班，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身体发生了巨变。以前每年9、10月份他就得穿大棉裤，上下楼都费劲。修炼之后，他面色变得红润，不仅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甚至还能自己上下楼换煤气罐等等。我丈夫亲眼目睹了曾经被医院判了死刑的老师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奇迹般痊愈了的奇迹。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丈夫在修炼之后身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生着改善。他当时在哈尔滨读博士，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寒冷，每年他都会得重感冒，每次都要1个多月才能好。修炼大法之后，他再也没有感冒过，身体一直特别好，没再吃过一次药。尤其是在工作方面，他头脑变得思维敏捷，有方向性，在担任博士生导师阶段带领他的团队多次获奖。丈夫修炼法轮功后受益颇多，受他的影响，我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在工作中一直以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的言行，是单位同事都公认的好人。我自从修炼后20多年没吃一粒药，家里人也都称赞修炼法轮功好。2022年冬天，全国疫情管控放开，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关在看守所，监室只有40多平米，关押了近30人，吃饭、睡觉、如厕都在这个监室内，人和人之间高密度接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见狱警都穿着隔离服，戴防护眼镜，送饭人员也都穿着隔离服，戴防护眼镜，让我们都感到外面的疫情形势严重。后来监室也出现了有人发烧，但看守所的狱医说就是感冒，紧接着就不断地做核酸检查，除了我和一位同学外，其他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卧床不起，发烧，浑身疼等等。我不但安然无恙，还照顾其他人，丝毫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被传染，让监室里的人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和法轮功学员为他人的境界。监室里的人都惊叹法轮功太神奇超常，我也告诉他们躲过瘟疫的良方就是诚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